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谈判开始，俄军对基辅进攻已经放缓，普京威胁核武重新部署，专家称这场战争足够令西方觉醒。中共在乌克兰撤侨再改口，中国留学生恐慌，欧盟希望乌克兰加入。俄乌开战，联合国罕见召开特别会议。转移铁链女焦点，中共爆血炉案被指造假。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五日，双方代表终于首次接触。俄乌谈判在28号下午当地时间1点在白俄罗斯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 Gomo Region 正式展开。乌克兰代表团包括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Oleksiy Reznikov 等多名高层官员，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就表示对和谈不抱希望。谈判开始前，泽连斯基通过电视呼吁要求俄军立即停火并且撤军，同时呼吁欧盟让乌克兰加入成为会员国。俄罗斯谈判代表梅金斯基 Vladimir Medinsky 表示，希望这次谈判能够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伊在会前欢迎俄乌代表团，并保证代表们完全安全。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正式展开谈判。同时，乌克兰军方28号上午8点发布了一份最新行动报告，称俄罗斯军队已经放缓了攻势。俄军在对军用和民用机场、军事控制点、防空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进攻之后，对基辅的攻势已经放缓。随后，英国国防部在情报更新中亦证实了这个战况。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克兰的炮火成功摧毁了敌方超过5个中队的设备和人力，并表示敌人士气低落，损失惨重。俄军经常出现逃兵和不服从命令的情况，敌方意识到宣传和现实是不同的。乌克兰军方表示，自入侵开始以来，大约有5300名俄罗斯人员死亡，还有191辆坦克、29架飞机、29架直升机和816部装甲战车被毁。由于交战之中，乌克兰很多地区无法自由进入，各媒体都难以核实以上的数字和讲法。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引发国际局势动荡。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院 ISW 于当地时间27号下午发布最新情报，指出俄罗斯原先预计用少量兵力摧毁乌克兰的防御系统战略已经失败，目前正在重新调整，准备面对规模更大、更困难而且更持久的战争。而普京在全球谴责和西方不断加大制裁的压力之下，亮出了核威胁的意图。普京27号指示核武在内的俄军威胁部队进入战斗警戒状态，引起核战可能爆发的恐慌。法广报道，普京吓人的声调提得越来越高，显示他已经不像刚发动战争之初那样对这场侵略战争很有把握，或者普京一开始就有些心虚。为什么动辄搬出核威胁呢？德国国防部长兰布莱希特和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27号和28号相继表示，普京拿起核武器威胁和莫斯科在乌克兰战场遭遇挫折密切关联，那应该是普京正在刻意转移攻击乌克兰进度不符预期的焦点。华礼士认为，英方相信这是言语威吓，普京并不想使用核武，他正在警告别人他有这样的力量。报道称，作为一个核强国的独裁者，发出这样的核威胁足以警醒世人。北约成员国同时是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对于怎样看普京暗示会不惜动用核武器，他提醒说，不要忘记北约亦是一个核武集团。勒德里昂提到的是一个常识，北约组织有三个核武国，就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仅是美国一国的核力量就超越俄罗斯。白宫回应说， 美国和盟友有能力保护自己。另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从时间点和各种事情发生的次序来看，很可能和中共已经商量好。如果俄罗斯很快占领乌克兰，中共就有可能发动台海战争。这次欧盟和美国如果都不强硬，整个国际秩序将会崩溃，世界将会处于灾难和恐怖之中。大纪元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评论说，乌克兰战争令美国足够警醒了吗？俄罗斯在乌克兰掀起战火，现在说美军或者北约是否早应该有更强硬的反应，似乎没太大意义了。不过美国和西方毕竟未能阻止战争的发生，怎样都不能算成功。他认为，从更大的战略层面看，美国追求一个没有冲突之下的激烈竞争环境，看起来好像太天真了。这样的警示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威胁战略具有更大的意义。外交划船甚至让步，并不能总会换来和平。中外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比如白宫描绘了一个和中共竞争的蓝图，为避免冲突，仅将中共称为竞争对手而非敌手。中共亦假称避免冲突，但在乌克兰局势上的态度表明，中共不愿意遵循白宫的竞争方式，而是千方百计地要挑起冲突，制造乱局。中共始终将美国当作敌手，根本没有打算既竞争又合作。美国和西方正忙于巩固东欧的北约防线，以及释出制裁措施，但乌克兰战争带来的警示，不知道白宫是否有时间认真地思考，特别是准备如何调整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姿态。几日前曾经答应分批包机接中国公民回国的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一再改口，微博公众号当日时间2月26号下午发布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近10分钟的短片和文字，声称现在不能展开撤侨行动，理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局势太危险，并辟谣大使逃跑的传闻。27号大使馆发信给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试图安抚当局未事先撤侨而被困在战事正陷的乌克兰的中国公民。由于俄罗斯入侵之后，大批大陆小粉红在网上为俄罗斯点赞，甚至侮辱乌克兰女性，乌克兰开始出现排斥中国人的情况。目前在乌克兰的华人和留学生一直处于恐慌之中，当地华人表示，几乎华人遭乌克兰民兵开枪追赶。还有流传的图片和短片显示，是乌克兰的留学生和华人忙着拿走和销毁任何能够令人识别出是中国标志的物品。相比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多个星期，就已经从乌克兰撤离外交人员，并敦促本国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很多国家。中共使馆一直到战事开打之后的24号才宣布准备安排包机撤侨。但就在同一日，乌克兰因担忧飞弹和防空武器构成的高风险，已经宣布对民用航空关闭领空。即使是现在战事爆发，中共的作为亦同台湾政府形成鲜明对比。为了身在乌克兰的台湾人，台湾外交部安排撤侨专车从乌克兰西部一路护送6位台湾人到波兰首都华沙，专车上贴着中华民国国旗，就好似 VIP 通行证一路畅行无阻抵达波兰。而中国大陆滞留乌克兰6000多人无法撤离，咁引起网民的纷纷议论。他们说，睇嚟就是当局轻易牺牲了自己的人民来配合掩护普京的欺敌行动。有些话，演战狼的吴京最近档期太满，若果不是亦去接人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乌克兰是欧盟的一份子，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在28号上午7点34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表示，他和冯德莱恩通了电话，谈及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 金融援助以及加入欧盟的成员资格问题。冯德莱恩亦在他的推特上发贴文证实，他向泽连斯基介绍欧盟支持乌克兰的国防、经济以及帮助难民的具体措施，还包括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新制裁。较早时候，冯德莱恩在接受欧洲新闻网 Euronews 的电视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属于欧盟的一员，希望他们加入。他表示，让乌克兰加入我们有一个流程，例如将乌克兰市场整合到单一市场中，再例如我们需要在能源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将属于我们欧盟，会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希望他们加入。针对俄乌的紧张局势，联合国28号罕见召开40年来首次紧急特别会议，在193名成员组成的大会上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这是西方盟国加强外交活动、孤立俄罗斯的最新举措。对召开这次会议，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共、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投了弃权票，但不能阻止紧急特别会议召开，因为这是就程序问题进行的投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表示，俄罗斯否决不到我们的声音，否决不到乌克兰人民，亦否决不到联合国宪章，俄罗斯不能亦不会否决问责制。他警告俄罗斯军队不要伤害乌克兰平民，能够提供的照片和影片证据越来越多，俄军的行为将会被追责，国际社会不会被暴行得逞。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德沃德 Barbara Woodward 表示，安理会投票结果再次展现俄罗斯被孤立的处境，俄罗斯无法阻止世界团结起来谴责他入侵乌克兰。联大投票将在紧急特别会议结束时进行，这次会议是联合国第11次这类的大会，亦是自1982年为解决戈兰高地地区局势以来首次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在全球关注乌俄局势之时，不少人呼吁不要因此忘记了中国国内仍在发生的悲惨事件，尤其是徐州铁链女事件。近日有消息指出，被中共官媒高调聚焦的柬埔寨血奴案被柬埔寨警方指证为造假，更被外界质疑是为了转移铁链女的焦点。柬中时报2月26号报道，从柬埔寨警方获得的消息，涉嫌造假血奴案的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25号已经被柬埔寨警方带走，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报道称，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警官透露，轰动柬埔寨和中国国内的血奴案属于编造，除了陈宝荣，警方亦带走了另外一名涉案人员，但身份有待确认。早在2月16号，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官网发布，驻柬埔寨使馆发言人关于中国公民被网岛集团圈养充当血奴案的谈话的文章。文章提到，柬埔寨中柬第一医院收治了一名姓李的中国男子，他因轻信同城网上的虚假招工广告，被犯罪团伙胁迫偷渡到柬埔寨，之后遭柬西哈努克港中国城内网岛电诈团伙非法拘禁，并被多次大量抽血，生命垂危。随后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共官媒跟进报道，一时间官媒密集炒作血奴、卖血工具、境外杀猪盘等。由于官媒对这件事的大规模密集报道和之前对徐州铁链女的关注度形成鲜明对比，而受到网民质疑，问到为什么江苏省的小伙被骗到柬埔寨做血奴，被害人亦能够光明正大接受各种采访和露面，铁链女在徐州受苦受难20多年了，只有央视模模糊糊几秒的远景就不见了，结果怎样现在还不知道，同样是中国人，待遇为何大不同呢？官媒正在转移舆论焦点吗？另外，因血奴事件，中国最大的生活信息网站58同城网遭到池鱼之殃， 目前尚未确定受害者是在58同城查看到的招聘信息，58同城亦未查到对应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官媒报道指该网站是骗子集散地。文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